爆国安法真相，被禁声的人不能说自己被禁声。中共战狼巴黎茶菜受挫，在联合国又出丑。中国制造百草夫卷入重大诉讼，全美数千人索偿。路透社说 Meta 为守住近千亿营收，容忍中国广告诈骗猖獗。澳洲枪击案夺枪英雄说，为救人无悔，愿再作同样选择。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香港时事评论员黄岸贤因涉嫌触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的妨害调查罪被捕。香港作家冯希乾指出，这项罪名在现实中的应用方式远比一般理解来得更阔。这宗案件亦反映出，在现行国安法的框架下，即使只是披露自己曾被国安部门约谈，这件事本身都可能构成犯罪。冯希乾13号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对相关法律条文及案件背景作出了分析。他指出，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88条，只要当事人知道或者怀疑有涉及国家安全的调查正在进行，但在没有合理理由或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对外披露，而这项披露被认为可能影响调查，就可能构成犯罪，最高可被判处7年监禁。他在帖文中表示，黄岸贤在和国安警会面时曾经被明确提醒不可以对外披露相关情况，而黄岸贤本人亦理解这一要求。在这样的前提下，外界自然会产生疑问，既然是这样，曾修读法律的黄岸贤为什么仍然选择在 YouTube 平台公开谈论自己被国安警约见的经过呢？对事件，冯希乾在帖文中直言，黄岸贤这次误堕法网并不是因为不懂法律，而是因为他太懂法律了，但是国安法根本不是你所认识的法律。冯希乾进一步解释指出，黄岸贤之所以公开谈论自己被国安约谈的经过，是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正处于调查之中，更不觉得自己已经被捕。在他的理解中，国安约谈并不等同于正式立案。既然自己没有被调查，亦没有被指控犯法，而召开民间记者会本身亦不属违法行为，自然会意识到可能触犯妨害调查罪。冯希乾指出，这一套判断逻辑在正常的民主法治国家确实成立，不过现行国安法框架下，只要被国安警约谈，在法律意义上往往已经被视为进入调查阶段，甚至等同于被捕，只是尚未正式提出控罪。冯希乾进一步指出，这样看起来亦有助解释为什么早前曾积极跟进宏福苑火灾事件的一些人士后来选择保持沉默。他点名提到包括 Hayley Zhang 以及香港大学主修新闻和国际政治的 Ellie Yuan 都未再就相关事件作出公开说明。冯希乾分析认为，如果这些人士曾被国安警约谈，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88条的框架下，只要他们承认自己被约谈，就可能立即触犯相关条文。因为这样，即使面对外界追问，亦只能选择不作回应。他同时提到，早前曾公开猛烈批评政府的陈静心，其后突然停止发声，亦可能基于相同的法律风险考虑。冯希乾在帖文中还提到，在一些民主法治社会，例如台湾，调查不公开原则主要是用于约束执法机关，目的是保障当事人名誉和私隐，并确保调查顺利进行，但被调查者本身并不承担同样的法律义务，反而可以公开自己的处境，向社会说明情况。冯希乾因为这样反问，为什么在涉及国安案件的香港，当事人就失去了这项权利呢？他指出，这种差异正反映出国安法和一般刑事法律之间的根本不同。国安法的核心目的只是为了确保中共权力不被挑战。国安警亦不是一般意义的警察，他们只是朝廷应犬， 做的工作就是维稳和统战。冯希乾指出，第八十八条的效果就是要被禁声的人无法说明自己被禁声。一旦没有人承认被封口，就不能够怀疑中共侵犯言论自由，相关指控亦更容易被反指成造谣或者煽动。而这个正是妨害调查罪的实际运作逻辑。经历了黄岸贤的案例，冯希乾提醒香港人不能够再用过时的法律常识来判断目前的法律风险了。观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呢？身边不少朋友，特别是过了45岁之后，经常都会谈到明明生活作息差不多，不过就比以前容易累，精神没那么集中，连体重血糖的数字都好像静静地向上了。其实这个跟大家身体的代谢引擎很有关系，引擎转速慢了，人就容易感到沉重，亦会影响到整体的状态。中医经常说气血要畅通，但是现代人经常都坐少运动，饮食精致，身体的循环就真的比较容易塞住。平时当然可以多注意饮够水，吃些燕麦、黑木耳这一类高纤食材，亦要记得提醒自己经常要动一下。不过讲真，生活忙起来要长期坚持确实不容易。现在很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会选择用天然的方式来辅助保养，例如健康520代谢宝，里面含有绿茶萃取、姜黄、苦瓜圣肽、刺五加等十几种天然成分，主要协助身体维持代谢活力，对调整血糖、血脂亦有辅助作用。身边试过的朋友都说，感觉身体轻盈不少，晚上睡得比较好，日头精神亦更充足。如果你亦开始在意自己的代谢，或是想留意血糖、血脂的日常保养，不妨可以了解看看，目前这款产品在亚洲地区可以买到，详细资讯都在健康520网站上。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在巴黎举行的第八届国际茶叶大赛上，中共战狼再度出丑，两名中共驻法国大使馆的人员当场高声叫嚣，试图干扰台湾茶叶获奖，但就立即被主办单位喝止。这一宗事件发生在秘鲁驻巴黎大使馆，在十多个参赛国来宾面前，中共战狼表现不单止未能施压成功，反而令到自己处境尴尬。中央社16号报道，台湾聚鑫制茶厂行政总裁谢宗林日前带着自家生产的乌龙茶参加在巴黎举办的法国茶叶国际大赛。这场比赛汇集了来自美国、日本、斯里兰卡等多个国家的茶品。在颁奖环节，主办单位宣布获奖名单时，直接点名台湾，并在现场展示了台湾的旗帜。这款乌龙茶因风味独特，获得大会颁发特别奖。不过就在颁奖刚刚开始，台下突然有两名中国驻法国使馆的人员高叫，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试图打断颁奖进程。但是两人的粗鲁行为很快引发现场来宾强烈不满，当场反驳，如果你不喜意可以滚，而且还高叫 NO 制止他们。最终台湾代表谢宗林仍然在中华民国国旗下领奖，获得全场掌声。现场不少人和与会人士随即报以掌声支持台湾获奖者，同时对中共使馆人员发出明显的嘘声，气氛令中使馆的人员相当尴尬。谢宗林事后表示，这件事令他非常感动，颁奖结束之后，多国与会人士主动上前用英文向他表达支持和鼓励。有人表示，中共越是这样的战狼姿态就越令人反感。还有不少人提到，在新冠疫情期间台湾防疫成功，并对国际社会作出很多贡献，令世界重新认识了台湾。谢宗林说，这次经历令他感受很深，他认为只要将事情踏踏实实地做好，将专业做到极致，就好像当年台湾在疫情期间对世界作出贡献一样。 国际社会自然就会见到台湾的存在。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茶叶的起源地，但这次法国世界茶叶大赛上，中方茶品不但没有赢得关注，使馆人员还差点被赶出去。中共今次真是自己拿来丢架了。法国的事刚刚过去，近日中共战狼在联合国又为了台湾的问题被日本强硬反击。1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安理会公开会议上，中共大使傅聪将原本和台湾无关的议题，硬是要拿去攻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言论。傅聪在会上指责高市早苗的国会答辩是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时代倒退不可容忍，还宣称日本言论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要求日方撤回相关表态。日本常驻联合国大使山崎和之则当场反击，回敬这个是针对日本的毫无根据的言论，不但与与会议题无关，亦极之不适当。再次重申，日本立场是期待台湾问题以和平对话方式解决。令人觉得好笑的是，中共战狼的发言总是越讲越矛盾。这次傅聪的发言亦留下了致命破绽。他说，我要在这里明确指出，日本将窃取之台湾归还中国的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强调，这个是政治上和法理上共同所定的铁一般的事实。网友讽刺说，傅聪难道不记得了日本归还台湾是给中华民国吗？那时还没有中共的。近日，美国多地法院同时推进一宗大规模集体诉讼，几千名美国农民指控一款长期使用由中国制造的除草剂百草夫可能与帕金逊症有关，并向中国制造商以及美国销售渠道提出索偿。据世界新闻网报道，百草夫在全球已经有70几个国家被禁止使用，包括中国本身，但在美国并未全面禁用，到现在仍被部分农场使用。多名农民表示，自己长期接触这种除草剂之后，陆续被诊断出帕金逊症，因为这样决定提出集体诉讼。起诉对象主要包括两间公司，一间是百草夫的制造商先正达，另一间是曾在美国负责销售这个产品的雪佛龙公司。原告认为，这两间公司明知百草夫可能对神经系统造成伤害，亦有研究显示它与帕金逊症有关，但从未向使用者发出明确风险警告。就事件，先正达和雪佛龙都否认了相关指控，强调目前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百草夫会导致帕金逊症，因为这样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过司法程序仍然在进行，报道显示只是伊利诺伊州南区联邦地方法院就已经有超过6400针对这两间公司的诉讼，宾夕凡尼亚州亦有1300宗，加州约450宗，预计未来同类诉讼还会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间公司已经在今年4月和原告达成和解意向，目前仍然在商量确定最终的和解协议，具体赔偿金额尚未公布。公开资料显示，百草夫自上世纪60年代起被广泛用于农业生产，主要用于播种前快速清除杂草。先正达于2016年被中共国有企业中国化工集团收购，成为他的子公司。即使争议不断，美国联邦数据显示百草夫在美国的使用量仍然在上升。美国地质调查局统计，全美每年喷洒的百草夫数量约在1100万至1700万磅之间。美国环保署已限制使用百草夫，只有持证的人员才能使用。不过同时认定它仍然是一种有效、廉价、用途广泛的除草剂，农场使用所带来的益处超过对工人的任何风险。近日路透社披露一项调查指出，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明知平台上存在大量来自中国的诈骗广告，但为了保住广告收入，对这些问题长期隻眼开隻眼闭。路透社15号报道， Meta 内部文件显示，去年 Meta 来自中国广告客户的收入超过180亿美元，占它全球广告收入的十分之一以上，其中超过30亿美元直接来自诈骗、非法赌博、色情等平台明确禁止的广告内容。报道指出， Meta 旗下包括 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 在内的平台正被大量中国广告客户用于欺骗全球用户。即使中国大陆禁止普通民众使用这些平台，但中国企业就容许藉助 Meta 的社交网络向海外市场投放广告。路透社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这些资料横跨过去四年来自 Meta 的财务、安全、工程和游说等多个部门，从未对外公开。文件显示， Meta 内部其实早就通过内部报告清楚掌握中国广告诈骗在平台上的规模和影响，但是在采取更严厉整治措施的问题上一直态度犹疑，主要原因是担心影响广告收入。 Meta 内部评估认为，中国来源的广告占它全球平台诈骗和违禁广告来源的大约四分之一，相关受害者遍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购买假保健品的台湾消费者，以及被诈骗损失全部积蓄的美国和加拿大投资者。2024年4月， Meta 员工曾向公司安全部门提交内部简报，警告平台上的诈骗问题正在很快恶化，并直言如果不进行大规模投入，用户受到的伤害将持续扩大。在压力之下， Meta 一度成立专门的反诈骗团队，加强对来自中国的违规广告审查。文件显示，在执法力度加强之后，2024年下半年问题广告在中国广告收入中的占比从 19% 降至 9%。 不过这一趋势很快发生逆转。路透社引述 Meta 去年底的一份内部文件说，随着公司诚信策略方向调整以及行政总裁朱克伯格的后续指示，中国广告审查团队被要求暂停相关工作。路透社指出，从内部文件来看，在打击诈骗和守住广告收入之间， Meta 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近日澳洲悉尼发生一宗针对犹太人活动的枪击事件，43岁的穆斯林男子阿曼德在危急时刻徒手夺枪，阻止了更大伤亡。事后披露，他在冲上前之前已向亲人交代遗言，目前仍然在医院抢救，伤势严重，甚至可能失去左边手臂。综合媒体报道，这一宗枪击事件发生时，阿曼德正在和一位表亲在附近喝咖啡，他目睹枪手向人群射击之后，判断其中一名枪手的子弹已经用完，随即决定冲上去徒手抢他之枪。他的表亲后来向媒体回忆说，在行动前阿曼德曾低声对他讲了一句话，我可能会死。之后阿曼德冲到去枪手身后，成功夺走了他之枪，但很快另一名枪手开火，多枪击中他的手臂和身体，当场倒地。阿曼德的移民律师事后透露，他的左臂大约中了五枪，其中一粒子弹深深地卡住了在肩胛骨附近，还未拿到出来。医生担心伤势可能导致他失去左臂，目前他已经接受了第一次手术，仍然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律师转述阿曼德的说话，虽然伤口导致剧烈疼痛，但他完全不后悔。阿曼德表示，如果再发生一次同样的情况，他依然会选择冲上前去救人。公开资料显示，阿曼德2006年移民澳洲，2022年才正式取得澳洲国籍，育有两名年幼的女儿。他的律师说，自己一直觉得亏欠了这个社会，这一次挺身而出， 是他表达感恩的一种方式。阿曼德的行为引发强烈反响，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亲自前往医院探望，并公开称赞他是真正的英雄。美国总统川普亦在社交媒体上发声，称赞他的勇气和无私。与此同时，为阿曼德设立的筹款页面很快获得响应，已经有超过35000人捐款，善款总额突破约135万美元。其中美国犹太裔对冲基金经理亿万富豪比尔阿克曼 Bill Ackman 单笔捐出约66000美元，成为目前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